书接前文，四皇子朱棣在小太岁长恒保护下来到刘老庄，一个是投宿，一个是备旅。哎，你别说，这庄主还知道。等吃喝完毕，残疾撤下，哎，刘奎一这才说：“殿下，您累也累了，早早的歇着吧。我不敢叨扰，您的住处给您安排了，就在后院，后院安静，房子也比这强。这几位将军呢，就可以住在前院，人家怎么安排怎么是呗。”长恒跨着鞭一看，这前院四四方方也不错，把房间耗好了，孟达、张凯、秋福分别都住下。然后呢，长恒到外头检查检查，把岗哨全都看了看，让他们加以防范，严加防备，以防万一。这雨哗哗还下着，就这么刘奎一打着把伞，让家人提着灯，亲自护送着燕王到了后院，就第三层院子。这院没有前院大，但是小巧玲珑，房舍整齐干净。进了屋，一股暖气扑脸，被褥全给准备好了。殿下，您是金枝玉叶呀，那条件您是天上人间。就是我再有钱，我也是个土财主，很简陋，您委屈大家。哎，太客气了，这就挺好，这就挺好。也没睡过这么舒服的觉。戳灯准备了，准备的壶点线全都安排完了，刘奎一这才告辞。人家回屋睡觉去了，长恒还在这坐着陪说话。长将军，你也累了，你也歇着吧，是有点困了。殿下，那我就到前院去了，有什么事儿您打个招呼就行啊。这院还挺保险，寺外我都放了哨兵了，您尽管安心睡大觉。好好好，长恒子告辞了，到前院睡觉去了。屋里就剩下四皇子一人，秉烛独坐呀，想睡呀睡不着啊。四皇子心中想来想去，想到朝堂上的事儿，恨马娘娘，这个女人太歹毒了，独揽大权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起她的所作所为，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说你们想办法屠戮功臣，没有功臣哪有大明的江山，要不是这些人浴血奋战，你能贵为皇后啊？我爹能当皇上吗？你们怎么忘了本了呢？哎呀，又想起来为屠戮功臣的事情，多次发生矛盾，弄得父子之间都挺不愉快。又想起自己娘来了，母亲瓮贵妃忠厚老实啊，据娘跟我讲，想当初我爹人马路过孟家庄，遇上困难了，是我们家里的把全部的财产全都捐献出来资助军饷，那时候我爹深受感动，这才娶了我娘，加封为贵妃呀。我娘一直就跟随着我爹，后来生了我。我娘是忠厚老实的人呢，但是据我娘跟我透露，现在日子难过呀，还不如战争年月呢。现在在马娘娘管辖下，马娘娘是皇后，六宫之主，我娘直接归她管呢。跟皇上近了不行，远了不行，多说一句话不行，不说话还不行，为这事儿我娘啊哭了多少次。你说我要在京里头经常跟我娘见见面，能给我娘破解破解。现在我被逼离京，跟我娘都没见着面了。我娘那么老实的人，憋屈也得憋屈死。哎， 想的这心中一阵难过，眼泪巴嗒巴嗒掉下来了。这玩意更不困了，一想明天还得赶路呢，不睡也不行啊，干脆直灯睡了吧。这时候天已经就很晚了，他起身刚要吹灯，有人敲他的房门。谁啊？谁？他以为是长恒来了，那没有别人。四殿下赶紧起来把门开开了，起来吧。你呀，一瞅就一愣，什么原因？进来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女子，女人。这个女人身法甚快，一闪身进来，反手把门关上，把门就插上。四皇子吓得倒退了几步，借灯光观瞧，一瞅这女人长得还不错呢，也就是20岁上下，周身上下一身青，外边披着个斗篷，借灯光一闪一闪的，好像还挎着把宝剑。深更半夜，这什么人？四皇子就一愣了，你殿下，我冒昧的问一声，您是？
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四皇子吗？您是燕王千岁吗？啊，不错，正是小王。姑娘，你，哎呀，我的四皇子啊，大祸就在眼前呐！您一点都不知道吗？您真要睡下去之后，把脑袋就得睡丢了。现在事在紧急，我没有办法了，这才来给您报信儿。您赶紧收拾东西逃命去吧，这地方待不得。朱棣先是一惊，谁听这话都不别扭，脑袋嗡嗡直响，身上起鸡皮疙瘩，心说怎么的，我怎么倒这么大霉，走到哪哪都有危险，这是真的吗？但又一想，慢着慢着，这世界上太复杂了，人心难测呀，这女人我也不认识她，她是干什么的？她怎么了解这个情况？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？但是看她的表情是真的，发自肺腑，带着严肃，真的也不信呢。所以四皇子听稳定，姑娘，你这话听谁说的？你根据什么说这是龙潭虎穴？咱们小王睡觉把脑袋就睡丢了，我的殿下呀，这阵没时间跟您讲了，再拖延时间事情就起了变化，您快跟我走。砰一把把四皇子的腕子抓住了，不避男女的嫌疑，那个年月是封建年代，男女有别呀，沾一裸袖变为时节，那还了得吗？说现在是急了，也顾不得那些讲究了，抓住四皇子的手往外就拽。哟，这朱棣是半信半疑，又想走又不想走，这你这怎么办？这连拖再拽就到了院里头了。哎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雨不下了。因为呢，四皇子在屋里考虑的时间呢，可也不短，没注意外边雨不下了，但天还阴着，黑更半夜的，外头伸手不见五指，这姑娘拉自己上哪儿去？所以四皇子到了院里就不走了。姑娘，你撒手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哎呀，我的殿下呀！您都把我急死了，要问我是谁，是这么回事。简单的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朱棣闻听大吃一惊，哎哟， 真没想到。那要说这姑娘谁呀、啊？咱说的不是《聊斋》，也不是《鬼狐传》。半夜睡睡觉，书生门开了，进了个大姑娘小媳妇儿，没那个。这姑娘确实是好人，说的话千真万确。这姑娘姓刘啊，叫刘锦平，刘锦平啊，是庄主刘奎一的独生女儿，就陪着四皇子吃饭那个庄主刘奎一，是他姑娘，没有多少孩子，就这么一个独生的女儿。那么刘锦平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那四皇子刚来不了解内情，他是本宅的人，他太了解怎么回事儿。为了叫您听得清楚，咱们还得详细交代一下。先从刘锦平他爹刘奎一这说。刘奎一行伍出身，当过兵，他自己也承认，还不是普通的大头兵啊。原来的时候他跟着谁呀、啊？他就在京城卫队里边任职，由于武艺超群，挺能干，任劳任怨，铸剑提拔，升为参将，御林军的参将，拿的功勋也挺高，比一般人御林军比其他人全。后来就博到驸马韩金虎帐下了，韩金虎统领一军，刘奎一自然归他管了。韩金虎一看这刘奎一武功挺棒，这人也厚道，另外做事也可靠，提拔重用，就提升为副将，贴身的副将，韩金虎走哪都带着他。那韩金虎也得用人呢，他要想夺军权，周围没有自己的人能行吗？非常重用刘奎一，提拔为贴身的副将，走哪带着他。可是日久天长了，这个刘奎一就发现驸马韩金虎这个人心术不正，不是好东西，做那事儿烦人。刘奎一一直跟着韩金虎，首先说白羊关为了夺先锋，跟马皇后勾搭在一起，陷害花江太保田在彪，天荡山夺炮台，他又故弄玄虚，而后功臣楼设计要害那些功臣，刘奎一全参加了。种种迹象表明韩金虎心术不正啊。后来他跟着回到南京了，刘奎一看现在朝堂上分成两大派，一派实权派，就是以马娘娘为首，国舅马兰、驸马韩金虎结成一党，这是一党啊。另外呢，功臣宿将又形成一党，两大党，矛盾尖锐。刘奎一琢磨，算了，这官我不能当，我要听韩金虎的，我净干缺德事儿，我不累干，拿这玩意换官当啊，我不干，缺德，我得罪哪头我也得罪不起，我比那些功臣宿将我算个什么呢，干脆辞官不做。所以朱元璋回到南京不久，他就递上了辞呈，跟驸马韩金虎说，我家里头一大家人家都盼我回去，我可能啊在战争年月重了病了，晚上睡不好觉，现在我怕耽误驸马爷的大事，我打算告假回家。一开始韩金虎舍不得，韩金虎说，你跟了我多年了，我怎么忍心让你走，好容易盼着太平了，我正要重用的你时候，你怎么要走？刘奎一是决心一定，非走不可。韩金虎一看他去意已决，无法挽留，赏给不少金银财宝，打发他回家了。就这么的，刘奎一回到刘老庄，那玩意儿不当兵不当官的回家，无官一身轻啊，家又有钱，当官这些年能少划来了吗？回来翻盖房子，扩大地盘，好几百亩良田， 家里的骡马成群，使奴换辈，小日子过得不错。夫妻二人就这一个姑娘叫刘锦平，就培养这孩子读书，培养他练武，练武不为旁的，为的是锻炼身体，小日子过得挺红火。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人这一生啊，跟唐僧差不多少。您看那《西游记》那唐僧，哎呦，七灾八难，或者说是九九八十一难。我们人回首看看自己的一生，能说什么事都没遇上？说都那么一帆风顺，哪有那事儿？不可能。喜怒哀乐伴随着一生。刘奎一想的挺好，在家一待多消停。这一天正在屋待着呢，有人来送信儿了，告诉刘奎一，庄主，南京派来天使官，一会儿就到了。天使大人，您知道是谁吗？是国舅马兰，马国舅来了。哟，刘奎一想，那么大的皇亲国戚上我家来干什么？哎，这心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了，赶紧吩咐手下人收拾屋子，打扫卫生，红毡铺地，门前挂上红灯，其他的闲杂人都回避，亲自到庄口迎接。一看果然是国舅马兰，马兰带着副将亲兵能有100来号，撇叉嘴，就这么的拔着胸脯到了他家。刘奎一不知道怎么的好了，手脚没地方放啊。虽然过去自己在官场之中是当过副将，那副将的官跟国舅那怎么比，差的天地悬殊，所以在旁边垂手站立，在这服侍着。这个马兰喝那嘴撇的跟八万差不多少，胸脯拔着，脖子梗梗着，了不起，往当中一坐。刘奎一呀、国舅，知道本国舅为什么来吗？不清楚，请国舅明示。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恭喜你，贺喜你啊！你喜事临门呢。国舅，我能有什么喜事？你看，我说你有喜事就有吗？你们都回避，其他的人都退出去了，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和马兰自认为最可靠的贴身保镖没走，站到身后，其他的人全出去了，门还关上。他压低了声音，刘奎一，你过来。哎，国舅，什么事儿？为什么说你有喜事呢？我奉当今万岁的旨意和皇后娘娘的懿旨，韩金虎韩殿帅的率令，我来跟你谈话啊！这可不是私人，打算叫你立个大功。什么大功？四皇子朱棣这个人你熟不熟啊？但是他不认得我，我认得他。哎，对，四皇子朱棣眼看要加封燕王，要赶奔北平靖边，让他扫北。这个话呢，我也就不背着你了，名义上是叫他扫北，暗地之中打算把他除掉。为什么铲除他？他跟皇后娘娘跟我们都不对付，留着他对我们没有好处，所以以这个为名把他撵出南京，半路截杀他。我们层层设防，如果其他方面成功了呢，就用不着你了。尽管用不着你，你也参与了这个事儿了，也不能叫你白辛苦了，也加封你高官厚禄。如果说别的地方都失败了，朱棣真到了你的刘老庄，你可大有用场了啊！不用你旁的，你就把他稳住，住到你家， 阎王天将，你好生款待，本国就率领重兵和上将在周围包围，你把他稳住了，给我送个信儿，你说住到我家了，我马上亲自动手把他给铲除，你就算立了大功了，怎么样？是喜事儿？哎呀，刘奎一听，我倒了霉了，我呀，我怕这种事儿，我才辞官不做的，怎么那么倒霉，找到我门上来了？这不能干，绝对不能干。想到这儿，笑脸相迎，国舅。这是个好事，但是我不行，我是个饭桶啊，我知道我自己吃几碗饭，这么大的事情您交给我，万一耽误了，我吃罪不起，升官不升官，发财不发财，那小事儿，我能力有限，国舅另请旁人吧，我不行。什么？你不行？什么意思？不乐意参与我们这个事儿啊？给脸不要脸？刘奎一呀，我把底都交给你了，你想想，你不干，我应该怎么对付你？倘若你嘴角一歪歪，走漏了消息，破坏了我们全盘的计划，好吧，不干也行。我这个人使唤人向来不勉强，来人！把他一家子全给我捆起来，杀了，祖坟给我刨了，财产没收，户灭九族，马上执行，扎实。什么叫权力？这就叫权力，一句话决定你的生死，一句话决定你的前程，这不就叫大权在握吗？刘奎一琢磨，他说得出来，干得出来呀！哎呀，不干，女儿、老伴儿，我都活不了，我们家的家族也都活不了，祖坟都得刨了，灭顶之灾呀！哎，这，国舅息怒，国舅息怒，我答应，我答应，这就对了。这就对了，明白人怎么说糊涂话呢？退下，退下。我刘奎一，你呀答应了就算对了。我们层层设防，不光你一伙儿，有的是，逮这奔北地燕京，全是我们的人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：一计不成，还有二计。不知道哪计发生作用，就要了他的命。就即使他不走刘老庄，你没参与此事，但你知道了，你知道都有功。副将刘奎一哪知道回家来也难躲开一场大祸。